大家好，我是宝生，欢迎您收听大卷新闻。今天为您播报的是英文大卷记者伊娃富报道母亲变异的纪念文章，题目是36位西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自由而战。肩挎大背包，手拿旅游指南，加拿大人乔尔奇布卡看起来很像一个典型的游客。这位33岁棕色头发的房地产经纪人身穿黑色夹克和卡其色裤子，快步走向中国首都的中心天安门广场。1989年，这里曾被学生和市民的鲜血染红，成千的人死于共产政权的坦克和枪口之下。2001年11月20日那天的天气，在以浓浓的雾霾闻名的北京城算是相当好，阳光明媚，空气清爽。行人三三两两，悠闲地漫步在宽广的灰色人行道上，但奇普卡并没有太留意，他朝着广场北端径直走去，他有任务在身。奇普卡很快就看到了他要寻找的目标，在中国国旗杆以西6米的地方，有20-30个像他一样浅色头发的人正安静地聚集在一起，他们有的席地而坐，有的站着整理衣装。这一幕吸引了不少好奇的目光，当时在这个国家一下看到这么多西方人的面孔并不常见。在离这群人还有一段距离时，奇普卡停住了脚步，他认出了人群中的几张面孔，但他知道最好不要打招呼，因为任何能引起周围关注的举动都可能不利于将要发生的一场行动。一种压抑着的兴奋在空气中弥漫，不一会儿，这群西方人聚集成四排，他们或站或坐，仿佛在标志性的天安门城楼前合影留念，但很快他们便以打坐姿势坐下，有的人则展开2米多长的金色横幅，上面写着中英文真善人3个大字。这三字真言是受迫害信仰团体法轮功的核心原则，也几乎是同时警察蜂拥而至抓捕跟随其后。奇普卡的任务就是观察并记录现场发生的这一切。这一幕发生在中国共产党宣布打压法轮功，也成为法轮大法的2年后。当时在中国大约有7000万至1亿人修炼法轮功，因修炼人数众多，法轮功无缘无故地成了中共的眼中钉。20世纪90年代，中国各地的公园广场每天早上都能看到一排排的法轮功学员在练功，但这些活动在1999年7月戛然而止。中共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消灭法轮功的运动，从那以后，法轮功修炼者成了被骚扰、酷刑折磨、拘留和奴役的受害者，许多人被迫离开工作单位或学校，与法轮功有关的书籍被没收和烧毁。对法轮功的迫害在2001年达到高峰，中国国内的广播和报纸被利用宣传2001年1月20日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一场所谓自焚事件。后来该事件被证实是在中共高层的命令下上演的旨在将法轮功修炼者描述为自杀者的伪案。愈演愈烈的误导信息和仇恨宣传运动促使法轮功修炼者一波一波地前往天安门广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热门旅游胜地，呼吁结束迫害。身处海外的法轮功学员焦虑地看着这一切，不断传来中国同修的遭遇，告诉他们必须要做更多的事情。对于这群西方人而言，上天安门广场呼吁停止迫害的想法至少酝酿了1年的时间。30岁主修中国和经济学专业的德国大学生彼得·雷克纳格尔是这个计划的发起人之一。当他发现世界其他地方的法轮功学员也有同样的愿望时，他的计划进一步扩大。最终36位来自欧洲、北美、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飞往中国，他们中的许多人彼此素不相识，他们遵循的指令再简明不过，分开旅行，11月20日下午2点前在旗杆附近集合，保持低调，传递他们要呼吁的信息，并尽可能多地停留。他们采取了预防措施以保证计划不外泄，同时为了避免被中共当局窃听，只有少数人参与组织工作，他们在大部分计划中都用瑞典语交谈。来自美国的30岁广告主管亚当·莱宁将横幅装在西装袋里，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他们拉下酒店房间的窗帘，将迪斯科音乐声开得很大， 然后一个接一个进房间进行小排练。他们展开横幅，看看它有多大，并让三位各自最高的小组成员拿着它。当大家在广场集合时，两名欧洲人手捧一束鲜花，就像庆祝一样，那是为他们准备好争取时间。有一个信号，然后每个人都要切换到打坐的姿势。现年50岁，居住在纽约州的雷克纳格尔向大剧院回忆道，他说，我们必须非常非常小心，以免在行动发生前计划毁于一旦。齐普卡则尽可能小心仔细地计划他的角色。他买了一台微型摄像机，还有一台类似寻呼机的设备，他把它装进了背包的袋子里，袋子上开了一个洞，这样镜头就可以穿透在外。然后他花了整整4天的时间背着背包照镜子演练拍摄效果，以掌握如何调整相机的角度，磁带会播放大约2个小时。一切准备就绪后，他就可以放松四处走动。现年53岁，居住在多伦多的齐普卡在接受大剧院时报采访时说，我想到了所有可能发生或出错的情况，我不得不为这一切做好计划，因为你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行动的前一天晚上，齐普卡辗转反侧，难以入睡，想着每一个可能危及他的使命的小事故，摄像机可能会发生故障，或者警察可能会在他到达现场之前逮捕他，那么他的所有工作都会白费。当齐普卡到达天门广场时，他的朋友泽农·多尔奈基已经和大家聚集在一起。比他小10岁的多尔奈基从多伦多的一些中国法轮功修炼者那里学到了一些基本的普通话。两个人前一天曾在长城会面，挂了一幅写着法轮大法好的黄色竖旗。多尔奈基一直在旅馆里熬夜，将这些汉字写在横幅上。用多尔奈基的话来说，这是美丽的象征性的信息。齐普卡·乔尔和我内心都非常坚定，多尔奈基告诉大纪元时报，我们知道去那里是冒着生命危险，但我们觉得这对世界来说非常重要，因为最终到达长城并将那面旗帜挂在那里真是非常激动。两人都购买了定于天安门行动后4小时返回加拿大的机票。行动前一天早上，齐普卡在酒店告诉多尔奈基，机场见，但他们未能如期返回。多尔奈基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阅读、打坐，在附近的街道上走来走去，低头看手表。他精神十足地走进天安门广场，感觉自己像个巨人。大横幅展开时，雷克纳格尔和雷宁都坐着，多尔奈基站在真和善的2个字之间的横幅后面，用2手支撑着横幅。他在2017年告诉新唐人传奇时代节目时说，我感到非常自豪，因为他们紧握横幅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就是那样紧紧地牢牢地握着横幅。不到20秒，一声警车的鸣笛刺破了空气，很快至少有6辆警车包围了他们。身着制服和便服的警察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把这些修炼者扔进车里，把围观的群众推开。随着警察的到来，多尔奈基从他的裤腿里掏出一条有枕套改装的黄色临时横幅，这个动作他在酒店里练习过多次。他举着这面横幅，用尽全力高呼“法轮大法好”。当警察抓住他时，其中一个人对着多尔奈基的两眼之间打了一拳，导致他鼻骨骨折，血顺着他的鼻子流了下来。他感到一阵剧痛，眼眶里噙满了泪水。更多的拳头像雨点般打在他身上。他被强行推进一辆白色警车，在那里他发现一名瑞典男子被打昏，还有一名金发蓝眼睛的法国妇女。警察试图勒住他的喉咙，以防止他高喊法轮大法好。齐普卡站在离混乱现场不远的地方，看着他的朋友们在几分钟内被拖走。他叫了一辆人力车回到酒店，立即冲进酒店大堂的洗手间，反锁身后的门，开始倒带，确认一切完好后，齐普卡前往最近的一家联邦快递办事处，将录像带寄回加拿大。我真的松了一口气，齐普卡说，当呼吁行动在广场发生时，很神奇，事情完全按照他们计划的那样发生。但其余的人被关押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派出所，那是一个墙上有血迹且没有窗户的牢房。审讯期间发生了更多的暴力事件，一名以色列法轮功学员的脸被打，腹股沟被踢。他们后来被送到机场附近的一家旅馆， 一名美国医科学生在拒绝签字并撕毁警方报告后，头部遭到击打。一名女子拒绝交出手机，被警方强行搜身。懂一些中文的雷克纳格尔用普通话警告那名警察，不要再袭击这名医科学生，你再打一次，全世界都会知道的。警察一怒之下把他推撞到墙上，威胁说，你知道死是什么感觉吗？尽管如此，与对待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相比，警察还是克制的。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对这群人进行了拍摄，还提供食物和水。不过被捕的法轮功修炼者们怀疑这是出于宣传目的。果然，中共官方媒体后来报道称，这些西方人受到人道待遇。大约24到48小时后，他们被送上飞机，并警告5年内不能返回中国。20年后，当切普卡回首这段往事时，他说，他们的行动不是什么英雄性行为，那一刻是我们做了我们认为必须要做的事。他说，我们每个人都尽力了。据法轮大法信息中心介绍，自迫害开始以来，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投入看守所、监狱、劳教所等场所，数百万人遭受酷刑，很多被拘留的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总部在美国的记录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已证实了数千人的死亡。专家表示，这只是冰山一角，因为该政权竭力掩盖其残酷迫害行动。齐普卡说，真正值得关注的英雄是中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们每天都在经历生与死的考验。每次当他们走出家门，让人们知道正在发生的暴行，这些在中国的人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我们。雷克纳格尔在柏林墙倒塌前，在东德度过了他生命中的前18年。他把他的天门之旅描述为一次大冒险。没有人真正知道会发生什么，雷克纳格尔说，不知道这对改变中国的局势有多大帮助，但至少它让我们瞥见了中国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多么真实和残酷。它给了你一种尽己所能去阻止它的动力。后来，艺术家将西方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广场展示横幅的那一刻描绘在一幅油画上。画作里，一道半透明的金光从这些修炼者的身上散发出来。你看，真善人，他指着横幅上的三个汉字说，在那个时候，我们正在为此挺身而出。这幅画现在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购物中心展出，雷克纳格尔有时会去那里参观。把那张照片作为回忆真是太好了，他说。但对他和其他许多人来说，20年前的记忆与悲伤密不可分。雷克纳格尔说，在中国，很多人为此挺身而出，但他们却没有留下照片。许多人被杀戮。听众朋友，您刚刚听到的是大卷英文记者伊瓦富报道穆青编译的纪念文章，题目是36位西人在天安门广场上为自由而战。我是宝生，谢谢您的收听。